弟兄姊妹们，大家好。这次我来给大家讲的课程是《圣经论》，这是系统神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科目，就是我们如何认识圣经，如何知道圣经都是从神的话语来的。所以希望大家通过这个课程的学习，我们能够坚定树立起神的话语。圣经是完全没有错误的，是我们的行为和信仰的最高的、唯一的准则的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这样我们就能够面对各种各样内部和外部的难处，我们能够靠着神的话语的大能、神圣灵的大能，能够做成神所托付我们的工作。我们知道，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三一神论、基督论。和圣经无误的教义是基督教最重要的三个教义。那么在这个三个教义当中呢，圣经无误就是没有错误哈，圣经没有错误的这个教义呢是根本性的教义。因为无论是三一神的教义或者是基督论的教义，都是从圣经的启示来的。但我们基督徒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所以它不会有任何的错误。那我们关于对神的心意的认识，对神的启示、神的作为，对我们人怎么来的，人现在的状况和最后的归属在什么地方，我们如何能够重新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这些都是从圣经来的。如果圣经靠不住，圣经有错误，那我们这一切的信仰就没有根基了。但是千百年来，由于各种人本主义思潮的兴起，尤其是关启蒙运动啊，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后，很多人高抬人的理性，把圣经只看着是一本人写的书，而且认为其中有很多的错误。那这样的话呢，我对我们基督教的伤害就非常的大。当初呢，写《圣经全文》这本书，实际呢中间还有一个故事，因为这绝不是我自己觉得我能够写。我呢是做了两年传道人以后才去念的神学，因为我觉得需要有些装备。但是没想到呢，到神学院去了以后有个别的老师，他们在讲课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圣经这个地方有错误，那个地方不行。所以同学们听完以后就受到了很大的震撼。因为原来我们去念神学以前，对圣经都是一个很单纯的信心，觉得圣经是从神来的话，绝不会有任何的错误。可是听老师这么一讲，哦，圣经有这么多的问题，那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就觉得就摇动了。因为当时我已经信主好多年哈，而且我是做了两年传道人以后，我才去念的神学，所以呢，我在这方面没有受什么影响。但是呢，我会发现很多的同学思想上震撼很大。结果呢，我就抽空一个一个给同学们去谈，让他们要注意，老师讲的不一定都是对的。虽然我们要有虚心求教的心，但是对老师讲的，我们也要做正确的分析。所以我常常是一个一个同学给他们去拜访他们，给他们谈谈这些问题。他们听完以后呢，心里就觉得比较安定一点。那么新的同学进来以后呢，我应该先给新同学打一个预防针，告诉他们可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那么这样都收到比较好的效果。但是呢，我不能老待在神学院呢，我也得毕业不是吧。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好像是不是应该找一些有关方面的书给同学们看一看，大家心里有一个准备。但是呢，到神学院的图书馆找遍了中英文的图书，几乎找不到这方面的书。英文书还有一些不太系统的，但是还涉及到中文的书基本就没有。所以后来我就找我们的院长，我说这么重要的一个课题，怎么就会没有书可以给大家看呢？我们院长说是啊。后来他说，也许神要感动你写一点什么。当时我一听以后非常的惊，就是很惊讶哈，我觉得从来我没想到我会有资格写这么样一本书，因为圣经太深了，圣经太博大精，所以我没办法。我自己是一个科学的背景，可是圣经呢牵扯到神学、哲学、文学 啊，诗经学、语言学啊，很多很多方面的东西，我根本没这样的装备。后来呢，老院长就说：“他说你回去好好祷告吧。”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每一天晚上跪在地上祷告，求神的心意。结果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有一天我就清楚地听见神给我两个字呼叫。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我一直就在呼叫啊，一直在传福音，不就在呼叫吗？”那很清楚跟我说：“主内呼叫。”在过去是对不信的人讲的，今天你要在弟兄姊妹当中，在基督徒里边要来护圣经的权威。所以当时我感受到这一点以后，我觉得就没有退路了。那既然是神有把这个负担放在我的心里，当然再难我自己也要靠着神的恩典走下去。所以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期间就开始收集各样的资料，最后从神学院毕业回到我的教会以后，我就花了4年的时间，真的4年的时间来写。但弟兄姊妹，大家知道，由于我自己的装备不够，所以在写的过程当中遇到还多很多的难处。我是自己要一边学一边写，而且像这样的内容吧，又不是特别好看的内容，很多有些神学哲学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我怎么样把它看懂了，而且把它消化了，而且用比较简单的话写给大家，让大家来看。因为我这本书就是写给一般的弟兄姊妹看的，不是给写给神学生看的，一般的弟兄姊妹都能看得懂。所以这样的话，我自己首先要把东西了解透彻了以后，然后呢，我还要把它消化了，能够浅显易懂的把它写出来。所以有时候几天一个字都写不出来，那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跪在地上祷告，求神的帮助。那有时候神的那种感动出来以后，就昼夜都不能停。所以我就感觉到哈，有一直有神在带领。那实际我当时写作的过程当中，写自由主义的神学啊这一章的时候，对我来说相当的困难，因为他要你要了解自由主义神学它的根源，你一定要回到当初德国的古典哲学，就是你要回到康德、回到施莱马赫和赫格尔的哲学。那我本身是一个学科学的人，学科学我们就需要数据，还需要实际的东西啊去论证。那哲学就是脑子里面打圈子，那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不习惯的东西，所以我就硬着头皮要重新回去读他们的很多的著作。那当然说对我很难，那读完以后还要把它消化了，怎么能写得简单？所以当第三章写完以后，我当时非常的高兴，我跟神说了，我说神啊，感谢你最困难的一章写完了。后来才发现以后的几乎每一章每一节对我都是最困难的，因为用完全课题不一样。所以后来我就不敢这么祷告了，我只是跟神说，我说神啊，感谢你又写完了一章。其实这样靠着神的恩典啊，用了4年的时间把这本书写完了。写完最后2005年有基督使者协会出版。所以这次呢，我想能够比较系统的从圣经它的性质、它的陈述、它的为什么没有错误、圣经无误的教义它的根据是什么，首先从正面给大家做一些讲解，然后呢我们再会和自由主义神学、新正统神学、科学主义和进化论以至后现代他们对圣经提出的挑战，我们如何去回应这些挑战。所以这个大概可以分成这么两大的部分。实际大家知道，圣经并不是一本书，圣经是66卷书，所以有人说它实际是一个图书馆，而且圣经这本书有人称它是书中之书啊，是书中最宝贵的书。这有人曾经统计过哈，现在圣经已经被翻译成为了2000多的文字，而且从1815年到1975年全世界发行了25亿本圣经，仅仅是1998年，圣经的销售量就达到了将近6亿本，所以大家就看见，实际圣经它影响到我们人类社会的每一个层面。啊，有一次啊，广播电台的这个节目主持人就和一个 怀疑论者辩论。他就对他说啊，他说啊，在一个非常黑的夜里哈，漆黑的，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当你的汽车在凌晨两三点钟突然在洛杉矶的一条街上，完全没有人烟的街道上突然抛锚了，这时候你车开不动，你万般无奈下车正是看怎么办，突然你看见了从前面一个房子里边走出了一大群彪形大汉，而且就向你走过来，他这时候你可能你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你不知道出什么事了，该要会发生什么事。但是如果你们知道这一群彪形大汉是刚刚从一个查经班查完经出来的，恐怕你的心里马上就松懈，而且一股暖流就涌向心头了。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就表明，就是说圣经对人类的影响深远而持续的影响，连怀疑论者也没办法否定。实际情况也真是这样，圣经影响到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信仰各个层面。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共同的法规，人类是没办法过群体生活的。但是今天我们看见各个国家的法律，尤其欧美的法律，实际都是从哪儿来的呢？都是从罗马当初的所谓罗马法典来的。我们知道，当这个查士丁尼一世，他是拜占庭的最后一任罗马的君王，他一个最大的政绩是什么？就是在他的任期期间，他制定了查士丁尼的大法，他这样分好几个部分啊，其中呢也有罗马的法典。在罗马的法典里面，曾经有一段是这样写的，他说透过他，这个他当时指神的哈，透过他神圣的主权，神把这个国家交给我们统治，我们经历战争的胜利，也承接和平的礼物，同时因着肩负国家架构的运行重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思索着神所给予我们的大能支持，使我们不至于以仗刺自己的膀臂，不依靠军队，不依仗元帅，也不自恃才能，而在于对最至高无上之三位一体真神护佑的盼望，故此世界方能持续的运行。所以看得很清楚啊，他们在运用这法律时很清楚的表明，要肩负国家的重任，绝不是靠你的武力、你的才能，乃是仰仗三一神啊，仰仗三一神。所以查士丁尼这个大法，他把这个基督教的很多的信仰的基本点融进了法律里边，就真正影响了全世界。所以从此呢，很多的法典里边就把社会的公义、公共的道德和人性就引到了法律的层面。那这样一个思想对整个的英美各国都产生了绝对性的影响。所以实际呢，查士丁尼的大法是法律系统的可以说是房角石，拿破仑的法典也是直接从他出来的，后来德国也引用他，英国也引用他。所以查士丁尼大法是整个欧洲律法，实际是英美两国法律的一个基础，当然美国的法律也是从这儿来的。所以我们就看到整个法律的基本的构架，实际很多的东西是从圣经的原则这样启示出来的。圣经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大家知道现代科学的发展，我们过去很多时候都有误解啊，都以为基督教的信仰圣经是在拉科学的后腿。我们常常举的想到的就是日心说和地心说之间的争论，当时天主教廷所坚持的思想是地心说，可是呢科学家发现是日心说，所以我们就用这一点就说明好像科学和信仰一直是对的，而且科学是进步的，是对的，那么信仰是错误的，是落后的，实际上是非常片面的想法。如果大家有机会读游子英啊，你就会看到整个现代科学的发展，由于基督教独一真神的世界观，由于现在很多基督徒的实际的参与，才使现代科学的发展成为可能。我后面会讲到 实际我们今天科学研究的最基本的前设是什么？是自然化一的原则。什么叫自然化一的原则？就相信宇宙是有规律的，相信宇宙的规律是不变的，相信宇宙的规律是普适性的而不是区域性的。只有这样科学研究才有可能啊。但是为什么会有自然化一原则呢？因为我们有一位独一的真神，所以他所制定的规律是普适性的，因为他是永恒不变的这一位，所以他造的规律是不变的。这实际是来自于独一真神的观念。同时大家知道读创世纪会发现，当大洪水以后，当挪亚献祭以后，神就有个应许，就是他们神将来再不用大洪水这个形式来灭绝人类的罪恶了啊！这个是记录在创世纪。神有个应许，他说，神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照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架设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止息了。所以我们今天看见能够有自然化一的原则，除了我们的永生神的这个大能的制定以外，还是神的恩典。因为神从大洪水以后就有一个承诺，他再不用宇宙性的大神迹来灭绝人的罪。因为如果神虽然制定了宇宙的法则，但是如果神一直用宇宙性的神迹来灭绝人的罪恶的话，那么与这些与普世性的规律就会一直在神的大的神迹的下边被改变。那这样的话，科学的研究是没有可能的。由于神的这种怜悯和恩典，所以虽然大洪水以后神还在行各种各样的神迹，但是神都把这种神迹的时间和空间局限在有限的部分以内，让整个自然的规律能够正常的运作。这就是才是科学研究能够得以进行的一个前提。所以今天科学的研究能够得以进行，乃是神的恩典。只是我们很多人都不意识到这一点。然后在初期自然科学发展的现代科学发展出去，很多基督徒的参与几乎成了各个学科的奠基者。我们谈到你像牛顿啊，大家都很清楚，教欧姆、焦耳、法拉第啊，天文学哥白尼、Kepler 啊，这都是。大家还知道化学之父波义尔，26岁信主。遗传学的奠基者是孟德尔，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他在种豌豆，豌豆最后结的那个豌豆的颜色，黄的和绿的比就是9331这个比例，这是最经典的现代遗传学的开始。但是孟德尔是谁呢？孟德尔是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巴斯德大家知道是发明了消毒法，消毒法就是现在整个微生物学的开始。但是巴斯德是非常敬虔的一个基督徒啊，我可以举很多很多这样的。由于这些基督徒的参与，又按照了建一个大的前设，就开始了以假设实验观察为手段的现代科学的发展。先有了假设，然后用实验和观察看得到的数据能不能和我们的假设符合，如果符合了，那就是一个真实的知识。实际我们今天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的用的。法拉第呢，他是英国的物理学家，他是属于一个科学家的基督教的徒徒团体。他们团体的立场很清楚，团体立场是什么呢？圣经说话之处我们才开口，圣经未说之处我们则保持沉默。这也是我今天我的座右铭。作为一个传道人，传道人就是传道的人，就是传神话语的人。神讲话的地方说话，神不讲话的地方不要去做任何发挥，不懂就是不懂啊！像这些我就觉得是非常好的。大家还知道20世纪的初期哈，这个霍普金斯大学有个非常著名的妇产科的教授，叫做Howard Kelly， 当时被认为是20世纪初期非常伟大的医生。他写过20本这个科学的书籍，然后发表了500多篇医学的论文和科学的论文。 他不是最后收在名人录里边哈，名人的这个录里边，光列举他得奖的奖项就花了30行字，一行一行30行。那么他的秘诀是什么呢？他怎么会有科学上这么大的成就呢？他自个儿说，他说啊，如果赖希也算成功的话，他的秘诀就是，他说我6点钟起床，梳洗以后我便阅读圣经，直到8点钟用餐的时间，白天我抽空读一点圣经，夜间也是这样。我养成一种习惯，就是晚饭以后除了圣经，我不再读碰别的东西。这就是他认为他在科研上取得成功的秘诀，从神的话语来吸收力量。所以科学研究，今天现代科学的发展，科学的取得的成绩和整个圣经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圣经和文学的关系那就更是这样了。圣经可以说是西方的文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是西方文艺创作的一灵魂。大家知道，很多我们今天熟悉的西方的文学的名著都是和圣经关系非常密切的。13世纪到14世纪的意大利的诗人但丁，他写了很著名的神曲，是吧？实际神曲是描写他自己的心路历程，怎么样他就按照这样的心理路程带领读者走过地狱、苦难和天堂。但是有人统计过，在但丁这一首好神曲里边，他引用了很多很多的圣经的拉丁文的圣经，大概引用过500多次，就是这一首哈神曲里面500多处从圣经的引用。莎士比亚大家很清楚，莎士比亚在整个英文世界那是非常著名的，他在他的37处戏剧的这个创作里边，像罗密欧朱丽叶啊、哈姆雷特啊、这个奥赛罗啊、这个威尼斯商人，这大家几乎是家喻户晓。但是有的学者发现，整个在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当中，大概有8000多个圣经的出处，也就是在他的这几十部神之作，几乎有8000多次从圣经里边引出来的。像英国的诗人这个米尔顿啊，John Milton，他最后他是写了《失乐园》，对不对？大家知道他这一种写的也是非常很多的东西都是从圣经来的，圣经来的。基督徒比较喜欢的一本书叫《天路历程》啊，本人约翰写的，那更不用说了哈。大家如果去读这个《天路历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天路历程》基本就是给大家在讲圣经的啊，但是呢，非常吸引人的注意。那至于说这个俄国有个大文豪叫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的作品哈是《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这都是奠定了他在整个世界文学史上的不朽的地位。但是托尔斯泰很奇怪，他自己本人是一个贵族出身的，家里非常的富裕，生活呢也非常的忧郁，然后呢妻子也非常的贤惠美丽，所以他就是在这个环境当中，像《战争与和平》啊，这些都是在这个非常舒适的环境里边写下来的。托尔斯泰最擅长于描写人物，所以他整个《战争与和平》里边有500多个人物都是栩栩如生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他非常有名。可是最后当他就《安娜·卡列尼娜》要写完的时候，他却经历了人生非常艰难的一段路。实际本来按照他当时的情况，他应该很满足了，因为他自己说，他说我都还没满50岁，又有我所深爱也爱我的好妻子，我的儿女都不错，我有一大庄园，而且不需要我费力经营，就日益就扩张起来了。我受人的尊重，也算是已经知名人士了。在我的阶级中，有我这样的成就人可以说不多。我的身体也很强壮，一天工作8到10个小时都不觉累。就在这样一个凡事顺利的环境中，他突然产生了一个非常困惑的问题。他说，他一直问自己，他说你活着究竟是为什么？生命的意义又是什么？你扩大你的田产又是为什么？你认真的教育你自己的儿女，希望他们成为通情达理的人又是为什么？你所有的名誉对你又有什么意义呢？问到最后，他发现人只是一个愚笨而可憎的玩笑罢了。 最后他就想办法就是什么，要自杀。听懂怎么样？我们常常讲的人的吊诡，像托尔斯泰这些东西正是他一生追求的东西，但是真正他当他得到的时候，他发现这并不是他要的。为什么？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他一定要追求和永生神的关系，他才能够最终的得到安息，得到满足。所以最后就是这种绝望让他能够想起的儿童时代他的信仰，儿童时代的基督教的信仰在他的心里复活了。最后他发现，现在他说，我现在就知道要从理性上和知识上去解决答人生的答案，人生的意义的问题是完全没有办法的，因为理性知识所提供的答案只能说明他对这个问题是无能为力，只有从信仰上所领受的知识才能够使人生接近人生的真谛。最后他发现了，人生的意义是在乎遵循那宇宙最高主宰的旨意，唯有这福音能够指示人生当走的道路，并使生命有了意义。所以最后托尔斯泰回归了，他信了主，信了主以后，他的写作的风格和形式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主要的内容就是福音，而且很多都是短篇小说。他唯一信主以后唯一一篇长篇是就是复活。复活里边，我是自己读大学时读的复活，我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最也是多六啊，这个罪里边那种意念啊，那种描写非常的细腻，就对人的心中那种黑暗、那种罪恶或者那种无助、那种彷徨，写的非常的深刻，一直到现在我都不会忘记。我信了主以后才知道，复活是托尔斯泰信主以后写的一部唯一的长篇小说。所以圣经中关于对人的本性、对人的罪性的揭露，才使托尔斯泰的作品能够产生这么样一个啊，就入木三分，就是直接触及人的灵魂这样一个非常深远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大家看到像这些哈，整个的文学西方的社会啊，世界传世的很多传世之作，它为什么能够经久不衰？我个人认为，因为他们有圣经启示的真理，有耶和华的灵来感受他们，有了神的永恒的东西在里边，那么他的著作也会是永恒的。这些很著名的作家以外，实际还有很多西方的作家也是这样。你像这个塞范提斯的《堂吉诃德》，斯威夫特牧师的这个《小人国历险记》，狄更斯的《圣诞钟声和双城记》，C.S. 路易斯的《如此基督教》。这些对西方产生很大影响的文学作品，都是从圣经得到启示，很多源自于圣经的材料，它才会有这么深远的影响。圣经和教育的关系也同样非常的密切。实际一般学者都相信，今天我们所有的大学的制度大概都是起源于这个十三世纪的初期，也就是说主后1200年就是开始的。那当时有牛津、巴黎和意大利一个城市叫波罗纳啊，这个三个地方开始建立一些典范，慢慢就扩张成为了大学。而像美国也是这样的，美国的初期建国的初期的123所大学或者学院几乎都是来自于基督教，是基督徒为了训练牧师而设立的。像哈佛大学、耶鲁、布朗大学、Princeton、纽约大学、西北大学都是这样的。今天你们到哈佛大学去看，在哈佛大学的这个门口哈，还有一个石碑。那因为哈佛大学是由这个约翰哈佛牧师他是创办的，最后就以他的名字哈作为这个学院的名称。他这个石碑上是这样写的，他说，神带领我们安全抵达新英格兰之后，我们建立了家园，提供了谋生所需，设立了方便的地点以敬拜神，也建立了市民政府。接着 我们所渴望和关注的事情之一就是推进学习，使和使它永存于我们的后代，唯恐当我们现今的传道人归于尘土以后，留给众教会，给众教会留下一个没有文化的事工。所以看得很清楚，当初的办教育都完全是为了基督教的缘故。所以当清教徒抵达这个新英格兰以后，到从1642年就颁布了一个法令，就是要求所有的儿童必须接受教育。每一个城镇当他增加到了50户人以后，必须要指定一个代表来负责教导儿童读写，使他们能够研读圣经。所以从1620年清教徒登陆开始到1837年这217年当中，事实上所有美国的教育都是私立和基督化的，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在那个时间全国的文盲只有 4%， 可是今天全美的文盲已经有了4000万。所以你就看得见哈，这个圣经和整个教育的很清晰很清楚的关系。另外整个圣经和美国的立国也是密不可分。虽然今天很多人在否认美国是以基督教精神立国的国家，但是今天很多的事实是让人知道美国立国就是以基督教精神开始的。像1992年因为密西西比州当时的一个州长他公开宣告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结果呢就引起了很大的风暴辩论，最后他被迫向公众道歉。你看就是宣布说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就要道歉，但是实际早在1954年当时的加州州长后来担任了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华伦，他就说过类似的话。当时他说我认为一个人若不明白圣经和救主从一开始就是我们的守护神，他就无法明白我们国家的历史。无论是维吉尼亚的宪章或是新英格兰的宪章，都在说明同样的目标，无疑的这是一块受基督教远见所赐福的土地。在五十年讲就没有任何问题，可是今天美国的来源现在都被说成是完全是世俗的，根本和基督教没有关系。实际很多的历史资料都表明整个美国的立国和基督教和圣经是完全分不开的，完全分不开的。我就简单举一两个例子。当这个清教徒他们登陆以后，在1643年为了彼此的保护，所以呢各个部落的就是各个这个群体的这个基督徒这个清教徒就聚在一起开了第一次聚在一起，最后他们就起草签署了新英格兰盟约。盟约就很清楚地表明，他说我们来到美国只有一个同样目标，就是要夺占主耶稣基督的国度。亚当斯是美国革命大家认为他是美国革命的煽动者，被称为是美国革命之父。他是一个很热心的基督徒，而且他说自己是一个最后的清教徒所以当1776年签署独立宣言的时候，亚当斯就说，他说我们把这一天交还给掌权者，所有的人都应该顺服他，他掌管天地，从日出到日落，愿他的国度降临。所以根据这样一个思想，所以最后当时美国的革命的口号就是一句话，没有王，只有耶稣是王，就没有别的王，耶稣是我们的王。我们知道这个 Patrick 的 Henry 他说，大家都记得他说过一句话是吧，不自由勿宁死我不自由我就死的都不要活了。但是大家很可能不知道他还说过另外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我们不能不强调这个伟大国家的建基乃是源于基督耶稣基督的信仰，是因的福音而兴盛的，因此其他那些没有信仰的人也能在这里享受被保护和敬拜的自由。从研究表明，当时在这个费城 这个制宪大厅来撰写美国宪法的人当中，是有55个人，现在大概能够确定的基督徒是50人或到52个人，就是55人当中起码有50到52个人确定是基督徒。你想他们来写宪法，绝大部分90%以上都是基督徒，当然他们写的宪法要反映圣经和基督的精神。而且当时有人统计，那个时候在美国的国家当中，98%是新教徒，所谓的新教徒是现在的基督徒新教徒，1.8%是天主教徒，0.2%是犹太教徒。也就是说，在1776年的美国，99.8%的美国人都自称自己是基督徒。大家在想，如果是这样，他美国难道不是一个以基督教的精神立国的国家吗？这是很清楚。既然是制定宪法的人90%或者以上都是基督徒，当然在他们的宪法里边就要反映圣经的启示，反映基督的精神。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他们的宪法很清楚，是了解到人是有罪的，是为有罪的人而制定的。因此呢，他们把权力分散，他将行政、立法和司法分开，以致没有一个团体在另一个团体之上，这就所谓的这个三权分置啊，能够相互的制约。那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因为基督教有关人性的罪的人的罪性的教导是导致他们权力分散的主要的原因。因为如果让少数人掌握过大的权力，那么就将会非常的危险。那么怎么样分这个权力？这个权力怎么分散呢？他们就依靠了圣经一句话，这在以赛亚书的33章22节：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大家看见了吧？谈到了耶和华三个方面哈。第一方面呢，是审判我们的，当然你就要有司法啊。耶和华是给我们设立法律的，那你就要有立法。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你就要有行政，要有总统。所以一般的学者认为，最后美国的三权分置是分成这个司法、立法和行政这三个方面，就是可以从圣经来的。光就这一条我们就看得非常的清楚。而且经过了几十年的旁隐博证，数千计的历史文献以后，在1892年美国的高等法院最后宣读了他们最后的三一裁定，他们就有这段话，他说我们的律法和制度必须基于能具体的表现人类救赎主的教导，否则别无他路。在这个意义的范围内，我们的文明和制度都在强调基督化，这是一个有信仰的民族，这是历史事实。从发现新大陆到现在，只有一个如此肯定的声音，到处只清楚地看到同样的事实，这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就这些事实，很多很多的文献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用再讲。可是后来很奇怪的，从1947年开始，突然抛出了所谓对第一修正案的解释啊，说要政教分离。实际当时的啊，第一修正案完全没有谈到这个问题。第一修正案只是说到国家不应该制定有关设立或禁止某一个宗教的法律，也就是说政府不要去干涉宗教，你不要说去禁止他，或者把神一个教把它立为国教，就像当初英国一样，他们已经吃够了这个苦头，国家不要去干涉宗教。可是这个法，这个第一修后来就被解释为政教要分离，基督教和国家要分离，神和国家要分离，这整个就从世俗化的开始。然后到1960年代就通过法律不允许在公立的学校做正式的公开的祷告，从那以后就引发了一系列的道德的沉沦，最后就变成今天的很多人都要把基督教从国家从社会生活中把它剥离出去，让整个的国家要对基督教的信仰保持中立。 所谓保持中立就是不支持。所以这个曾经做过尼克松的这个总统的这个智囊团的一个人，他后来也信了主，他叫这个 Charlie Curson， 他说目前的论调是国家对宗教采取中立，而中立的最好办法就是绝口不提。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各式服装的最佳选择和妥协就是一丝不挂。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得见整个今天的美国建国200年来能够这样的蒙神的祝福，而且这个国家能够成为世界很多国家和人民的祝福，就是因为它的根基是立在基督教信仰之上，是立在圣经的启示的基础上的。所以林肯总统曾经就说过，他说邦国和人的责任是要依靠神掌管的大能，并认识圣经所宣告、历史所证明的崇高真理，那就是以耶和华为神的那邦国是有福的。圣经不仅是在大的层面上，在社会、在政治、在国家，圣经对每一个人也是关系非常密切的。圣经和每一个人的生命也是密切相关的。2000年来，很多很多的宣教士到了世界的各地，把圣经的介绍给当地的人，领他们出黑暗入光明。19世纪呢，有一个叫米尔内的宣教士，就叫了新几内亚的这个食人族，还专门吃人，有吃人的这个习俗，这个民族里边去传福音讲圣经。那么随着他的宣教的工作呢，很多的食人族就悔改归向基督，最后他也走完了他人生的路程，他就被安葬在当地。那么他的墓碑上就写了3行字，说这里躺着米尔内，当他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没有光；当他死的时候，我们没有黑暗。弟兄姊妹们，圣经神的话才能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又比如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有一个有一个飞行员，他是参加这个美国的轰炸中队的队员，最后呢有一次他不幸他的飞机被日军击落，他也成为了俘虏。可是在战俘营里边，他受到非人的折磨，所以他对日本人是恨之入骨。后来呢，他有机会在战俘营里边得到一本圣经，是在战俘当中传阅，最后传到他的手上。他读了耶稣基督的话，主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句话就让他融化了他内心的那个仇恨，带而有的是耶稣基督的喜乐。他铭记了主耶稣这句话呢，爱你的仇敌，所以他对看守这些态度都大大的改变了。但是后来战后呢，他是回到了美国，也被放出来回到美国，但是他认定一定要回日本去。他会去日本去的目的不是要报仇，他是要把基督的爱带到日本去。所以他回到日本去以后，他这些故事就登在一个很大的一张这个宣传的单张上。有一天呢，有一个很沮丧的绝望的日本人，也是从一个美国人那里得到的这份传单，他读了以后就深受感动，结果他找到了这个宣教士，向他要了一本圣经，这个日本人也信主了。那这个日本人是谁呢？就是在二战期间，在1941年12月7号带领日本海军的飞机去偷袭美国的珍珠港的总指挥官，叫做渊田美津雄。他最后悔改了，不仅悔改，而且他也开始在日本和美国各地向人们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是甚至还回到了珍珠港，参加偷袭珍珠港25周年的纪念。他手里拿着一份礼物呢，送给当时的幸存者，那就是一本圣经，上面写着路加福音23章34节上半节的经文：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所以渊田就请求大家的饶恕，求这些被伤害的人原谅他因着无知所做的事情。弟兄姊妹们，神的话才能改变人的心，不仅神的话能改变人的生命，而且它和我们的日常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你看我们今天啊，我们分公元前公元后，那怎么分呢？公元前公元后就是按照耶稣的降生划分的，耶稣降生以前叫公元前，耶稣降生以后叫公元后。而且我们今天世界各国行的都是七天为一周，对不对？或者六天工作七天休息一天。那美国呢，像这一国就是休息两天，礼拜六就开始休息了。那现在中国大陆也是这样的。所以当时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就流行一句话，叫做这个TGIF， 什么意思？谢谢神今天是礼拜五了。因为一到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两天就可以有时间啊，不上课嘛，就赶紧来赶作业啊，或者等等这些。所以我们有七天，为什么要第七天要休息呢？一方面是纪念神啊，六天创造天地，第七天他安息了。那后来呢，主耶稣过世以后，复活升天以后，基督教就开始从守安息日，第七日，第七日实际是礼拜六啊。就是从守礼拜六转到去守礼拜天，因为要纪念我们的主是在礼拜天复活的。所以你看到了礼拜天啊，各国的人都开始进到礼拜堂去敬拜我们复活的主。像这个啊，是一直从君士坦传进大帝啊，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信主以后所制定的法规，以后一直用到今天。当然曾经有一段这个法国的大革命，他们大革命完了以后，他们曾经通过一个决议，在1793年就是废除基督教的立法，把1792年定为西元的元年，而且一周定为十天，要把整个基督教的这个主日完全抹掉。但是实行了十几年就实行不下去了。所以今天有人说，对那些礼拜天能够蒙头睡大觉的人来说，实在应该好好的谢谢耶稣和圣经，否则的话你礼拜天不能够睡大觉的。那今天我们就讲的西方讲的再见和 goodbye， 实际 goodbye 这个字啊，是神与你同在这个英文字的这个安格鲁萨克逊的语的一个缩写。所以现在大家就用这句话要分开了啊，愿神你与你同在，原来是这个意思。今天我们就讲再见这个假日，那 holiday， 实际假日 holiday 实际有 holy 和 day 这两个字连在一起的，就是圣日啊，圣日，这也都是和耶稣基督是有关系的。像我们的餐厅的名字啊，这个新闻名字啊，叫做这个，实际大家很发现可能都是为当初没有地方吃饭的人预备吃饭的地方所说的。还有早餐 breakfast 啊，实际早餐是什么意思？最一开始用就是 break， 就是把它打破了， fast 进餐就是进食，不要再进食了，现在开始吃饭了。所以就现在就用的是个早餐。就是会发现这每一个层面，今天这篮球是大家很喜爱的运动，实际上篮球实际是当初是原来是这个麻州的这个春田市啊，就 Springfield 一个 YMCA 的牧师，他为了让这孩子们能够好好读圣经，就发明一种游戏，让他们玩玩游戏以后再好好读圣经。这个游戏就是篮球，所以这个篮球实际是一个牧师发明的。所以我还可以举很多的例子，看着今天我身边的很多的东西都和圣经完全不可分割的，没有一本书能够和圣经相比，没有一本书像圣经这样改变了那么多人，改变了那么多的文化，改变了那么多的国家。所以如果没有圣经，我们今天的世界会是什么一样，恐怕是非常难以想象的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圣经，民主的政体、现代科学、高等教育、慈善事业都不会出现。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圣经，世界的人就没有办法得到救恩，没有圣经就将永远与神隔绝，永远在黑暗里 增长永远没有盼望。圣经对人这么重要，所以长久以来反对真神的人就把他们的视力注意力放在圣经上，把圣经作为他们攻击的目标。初期的教会反对真神的人，罗马当局就不让人读圣经，把圣经通通教诲。到中世纪呢，天主教教会不让一般的信徒读圣经，有圣经但你读不到。前两种不相信都是外在的攻击啊，都在外部试图强行的把圣经与人隔绝，但是你压迫的越深，反抗的力量也越大，你越不让人看圣经，越销毁圣经，人们就会千方百计的去保护圣经，保存圣经。你越不让我们看，我们就想办法要去读。但是唯有现在的攻击，对圣经的攻击是从人内心做起的。你可以让人都有圣经，甚至你还有可以好几本圣经，也可以让每个人都可以读圣经，但是呢他不要人再去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是绝对的真理。那这一点就是很厉害了，他把这个攻击做在人的心里，把圣经说成是只是一本人写的书，是一本有错误的书，所以圣经必须要放在人的理性下边来加以审视，把圣经中的一些错误踢掉，所以否定圣经的绝对的权威。这就是目前啊世人很多反对真神的人所做的事情。我刚才谈到了啊尼克松啊当政的时候，他的一个智囊团的成员叫 Charlie Colson， 他曾经做了曾经这样报道过啊，他说在美国人当中哈，82%自认为是基督徒的人，却只有42%的人知道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从1963年到1982年，相信圣经无误的美国人从65%降到了37%。在1282位接受采访的人，当他们被问到哪一本书对他们的生活影响最深的时候，只有15位说是圣经，大概就相当于被采访人数的1%，稍微多一点。现在就面临这样一个情况，维护圣经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高举圣经，不向世人妥协。为什么？因为神的话本身就带到能力。所以有一位哈正在街头这个分散这个圣基督教书籍的一个宣教士，他在北印度啊一个村落哈，向一个一群居民讲耶稣讲圣诞节的故事，然后呢他就从圣经里读了一段故事给大家听。结果呢在听众当中就有人就问他说，神的儿子降生的伟大的日子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也就是神的儿子是什么降生的呢？这个宣教士说大约在2000年以前。然后这个人就问，那么是谁将这个消息向我们隐瞒了这么久，是谁一直在隐藏的这本书？弟兄姊妹，今天还有很多的地方的人不知道耶稣，没有听见福音，很多人还不知道圣经，没有读过圣经。我们要把福音广传，唯一的办法就是高举圣经的权威，不向任何世俗妥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让神的话直接去触及人的灵魂，让神的话像清晨的阳光一样把人心照亮，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是亟待被神拯救的罪人，也认识到圣经所启示的耶和华是这位独一的真神，让他们既认识到自己也认识到神。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真正的归向真神，能够满足神的心意。所以圣经在整个的基督教的信仰当中，在整个我们完成大使命当中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次啊 要用比较多的时间来集中的系统的来谈论圣经。那我们前面的几课会啊比较从正的方面来谈论为什么圣经都是神的话，为什么圣经没有错误。因为圣经没有错误的教义不是一个归纳性的结论，而是一个推演性的结论。因为神是不会犯错误的，所以呢神漠视的圣经就一定没有错误，是这么一个推论。所以我们对圣经无误这个教义这个信心不是建立在对难圣经的难题的解答的基础上的，不是说因为我们把圣经的每一卷书啊，每一个问题都懂了都去考证了说明它没有错，不是，也不是说我们对圣经的每一件话都读懂了证明它没有错，不是。实际很多东西我们根本做不到，像创世的六天创世根本没有人，你怎么去考证？而且圣经中还是有些难解的经文，这是彼得讲过的。所以不是因为圣经难题被解开了我们才觉得圣经没有错误，而是因为圣经是从神来的，他一定不会错。有了这个信心，就会帮助我们在圣灵的带领和光照下，对圣经的难题，通过我们努力的学习、努力的钻研、恳切的祷告，也许这些难题就会慢慢的被解开。所以，即便今天我们还是有解不开的难题，我们的信心对圣经无误的这个教育也不会动摇。为什么？因为它是从神来的。如果我们要把圣经无误的信心建立在最难题的解答基础上，那我们的信心就一直在摇摆。当我们解开一个难题，哦，我觉得哎，你看圣经真没有错误。可下次你再碰见一个难题，马上你的信心就软弱了。所以一定要意识到它是从神来的。那我们这次就要详细的给大家正面来讲，为什么圣经明明是人的手写的，用人的语言写的，它怎么可能是神的话呢？啊，从这个方面，从几个正面来讲。讲完以后，大家把正面的这个观念树立起来以后，我们就开始后边几个来讲到啊，如何去看待自由主义神学的圣经观，他怎么样的批判圣经的，他的立论是什么，他错误在什么地方，新正统神学如何向圣经挑战，现代主义、科学主义、进化论、后现代，他们怎么样对圣经提出挑战。当我们正确的教育清楚以后，那么这些负面的东西我们就很容易做回应。所以我们这次大致大体上课程的设置就是这样。